谦卑乃是大家都想要有的一个美德，谦卑乃是生命修养所发出来的一种表现。你或许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肯定会知道。而且我们的神非常喜欢谦卑的人，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一天，老陈和老婆在看电视的广播，说到男人中70%希望有一次婚外情。老陈听了以后，急忙向他太太解释说：“我就是那30%的啦，哈哈哈。”没想到讲完之后，电视继续播到说，另外30%的人希望有多次的婚外情。告诉旁边人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是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10卑的人。再过10天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可以说是一个普世欢腾、普天同庆的大喜的日子，因为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诞生了。阿们。当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在你脑海中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是否是一个非常简陋的马槽里，躺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婴孩，旁边站着婴孩的父母亲，还有许多的牛羊，哦，还有一些牧羊的人，是不是这样这张的图片呢？这是我们脑海中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这样的一幅的图画。但是你可否知道，躺在马槽里的婴孩，他就是新生王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驾来的君王，坐在宝座上坐作为王，直到永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否知道，他就是我们应当尊崇、应当爱戴、应当敬拜这位至高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呢？当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天使就透过神就透过天使向玛利亚，他当时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告诉他耶稣基督要来的，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和他的使命。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0节到33节，这里天使对他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32节说什么呢？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诞生在马槽里面，首先说他要成为伟大的人，而且他是至高神的儿子，而且他要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他会是以色列的王，而且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你看到马槽里的婴孩的时候，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爱，但是他是多么的伟大，他是那位要来的君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要成为以色列的王，而且他的王位、他的国要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在圣诞的季节里面，除了忙碌于血拼以外，我们真的花一点时间，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注目在这位新生王耶稣基督身上。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效法这个新生王耶稣基督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阿们。首先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位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君王，那来到世上的时候却没有君王的气派，也没有君王应该有的尊荣，反而是非常谦卑的，而且诞生在非常卑微的马槽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首先第一，我们要来学习效法耶稣完全的谦卑。告诉旁边说，效法耶稣完全的谦卑。效法耶稣完全的谦卑，降世为人。如果能够想到一个名词来形容耶稣基督的话，我想肯定谦卑是非他莫属。所以当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里很多弟兄姐妹，他包括同工，都是自私自利，有些非常自大骄傲，他就把耶稣基督他的模范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谓的心也可以翻译成心态，也可以翻译成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的态度或者心态。你有什么的心态会影响你的行为，会影响你的行动，会影响你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如何，你的心态，你的态度如何。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形象这个字不只是说外表上的一个形状而已，那这外表的形状表现出它里面内在的实体。它本来就是神，就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它没有特别特别的是要来强调它是神应该有的尊荣，应该有的荣耀。第七节说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耶稣基督留下那非常非常美好的模范。首先，耶稣基督他完全的谦卑。完全的谦卑可以说有两方面非常清楚的一个表现。首先是为别人着想，耶稣是完全为别人着想。靠旁边说，耶稣为别人着想，耶稣完全为别人着想，不是为自己。这个别人就是谁啊？就是你了，干嘛？就是你了。耶稣完全为别人着想，不是为他自己。哎，你说牧师，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说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哪里有人不为自己着想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呢，他就完全没有为自己着想，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到世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本有神的形象，本来就是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与圣父圣灵同等同尊。但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缘故，他降世为人。他完全没有为自己着想，只为了你我来着想。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第十四节说什么呢？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哇，耶稣基督可以谦卑到这个地步，神成了肉身，穿上我们人的衣服啊，穿上我们人的身体啊，诞生在非常卑微的马槽里。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君王的话，你当然说我当然是个君王，一定要诞生在哪里？诞生在皇宫里嘛。如果不是皇宫的话，至少也是皇家贵族那漂亮特别为他设计的婴儿室啊，怎么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卑微的马槽里呢？因为他是来要拯救世人，是让世人可以认识他，可以亲近他。所以当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第一个领受这个好消息的是谁？天使第一群向他们报佳音的人是谁？在野地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那天使对他们说，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关乎万民的。如果是在皇宫里面，可能很少数人能够接触到他，甚至在马槽里连非常普通的卑微的牧羊人都可以领受。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什么样的记号呢？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哎，有一个新生的王啊，在大卫的城中，神还差派天使来报告这大好的信息。没想到这个要诞生的新生王，不是诞生在皇宫里面，诞生在马槽里面，而且包着布，不是包着棉被或者是丝被，那是个非常普通，可能是个麻布，非常粗大的一个布。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木匠，是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而且躺在马槽里跟牛跟羊一起。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君王诞生在如此卑微的地方吗？因为他完全没有为自己着想， 他是来到拯救万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与人之间许多的纷争，都是因为我们为自己想的太多，不为别人着想。夫妻之间许多的冲突，都是因为我们人太自我中心，对方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方没有听我的话，哦，对方不了解我。许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我中心，太为自己着想，没有为别人着想，造成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纷争，不必要的冲突。所以说，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完全的谦卑，叫学习多为别人着想。阿们，跟旁边说，多为别人着想。然后第二个，全完全谦卑的一个表态是什么呢？就是放弃应该有的权利。刚才说放弃应该有的权利，耶稣他放弃了应该有的权利，成为奴仆。这里说他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而他觉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啊，你可以想象，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从亘古到永远就存在的这位圣父圣子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你知道他要放弃什么吗？这句话说反倒虚己，虚己这个意思乃是倒空的意思。这是神学家几百年来都在争辩的，到底耶稣基督放弃了什么，他倒空了什么。肯定的，很多神学家都肯定说他不是放弃他的神性。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人，他也是完全神，所以他从来没有犯罪。连百夫长跟那些要审判他人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定他的死罪。他放弃了什么呢？放弃了荣耀，他应该有的荣耀，诞生在马槽里，跟牛羊在一起。他放弃了他应该有的尊贵荣耀，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来到这个世上呢？哦，你知道神的荣耀是我们人不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哦，当这个摩西要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说你必须要躲在石头后。当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摩西必须躲在石头的后面。当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神的荣耀充满他的圣殿以后，连祭司都站立不住。当以赛亚先知来到神的殿中，看见神的宝座高高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说，我灭亡了，我是有祸的人，因为我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如果耶稣基督以他那满有荣耀满有荣光降临在这个世上的话，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耶稣基督在他临别门徒要面对审判被抓拿被钉死在之前，他向天父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5节，这里说什么呢？父啊，求你现在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什么？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很清楚知道，在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已经有的这个荣耀。我因为来到这个世上要降世为人，放下我那荣耀尊贵的圣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这个世上降卑为人，如今我要荣耀你了，让我再一次能够享受在未有世界以前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就有的荣耀。当神说他要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然后跟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那圣父圣子圣灵早就在那里。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就是住在那里，坐在宝座上掌权直到永远。他说现在同你以前未有世界前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放弃了他应该有的权利。哎，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要放弃权利，特别是在我们强调权利跟人权的社会，特别是美国的社会里面，要你放弃你的权利，你肯不肯呢？肯定不肯。这是我应该有的权利， This is my right。 但是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他放弃他的权利，不但放弃他的权利，降世为人，而且说取了奴仆的形象，不但穿上人的身体，人的肉体，而且一个奴仆的形象降临在这个世上。所以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里面充满了耶稣基督服侍很普通的人，包括那些麻风病的人，包括妓女，包括税吏，包括这些非常普通的那些瞎子、瘸腿的，他就是医病赶鬼，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耶稣也清楚宣告了这是他的使命，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愿意放弃权力的话，你很难去服侍人，你只想做老大，在外面做老大，回家做老爷，大家都得来服侍你，哪里有服侍别人的份？当你想到耶稣基督他如此完全的谦卑的时候，他真的是不但是凡事为别人着想，他也放弃了他应该有的权，他理当遵守，理当领受大家对他的服侍啊，大家对他的敬拜啊、爱戴啊。他反而说，我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且要去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完全的谦卑。阿们。第二方面，要效法耶稣基督全然的顺服。刚才旁边说要效法耶稣全然的顺服，效法耶稣全然的顺服以至于死。顺服是要全然的，不能一半的顺服。什么叫做一半的顺服呢？教堂有个太太，在别人和朋友面前对她的丈夫、她的老公百依百顺，回到家里面像个女王一样，大家都要听她的。这是什么？一般的顺服。我叫她做什么？作秀。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全然的顺服。你看看耶稣怎么顺服。再看腓立比书2章第8节，第二章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人的样子就应该怎么样？卑微顺服。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人的话，你就应该怎么样？自己谦卑自己，学习顺服，除非你不是人了。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谦卑不顺服的话，你就不像人了。像什么？你自己去想象好了。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从来没有人强逼耶稣基督要谦卑，他是自己谦卑自己，自己愿意谦卑自己来完成天父的计划，而且是全心的去顺服，完全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服呢，其实有两个非常明显外表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首先是舍己，刚才说舍己，所以耶稣他舍己了，舍己为了完成父神的救赎计划。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舍己呢？耶稣有说过，若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记得吗？耶稣不但教我们如此做，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舍己的榜样。什么叫做舍己？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自己的意向，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梦想，放下自己的一切，为了成就更大的旨意、更大的计划、更大的美好、更美好神的旨意。舍己就是放下你自己嘛，对你自己说，好，我可以死去了。所以耶稣这里他说他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可以说最高的境界莫过于就是死，就算是死我也愿意顺服。这是耶稣基督全然全然的顺服。舍己啊，你是否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意向，甚至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呢？为了成就神在你家庭里面美好的计划呢？为了成就神在你的公司里面更伟大更美好的计划呢？还是你要坚持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旨意呢？但你可知道耶稣基督 全心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里特别强调说他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这句话以至于死，而且且死在十字架上，是故意在这里强调，用两三句话来强调谦卑、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最残酷、最痛苦、最不人道的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顺服最高最高的境界，这是我们学习他最高境界的一个顺服的榜样。如果上十字架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的话，耶稣不需要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这么的痛苦，这么的难过。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节到39节里面，耶稣同门徒来到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非常少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开始描述耶稣基督完全人的一个心情，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哦，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样一个话，从来没有把他心中里面如此悲伤难过的感受向他的门徒来倾诉，唯有在这个时刻，因为这个时刻是最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的决定影响了你我是否有得救、有救恩、有救赎计划的关键时刻。所以他来说，我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整个人趴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最奇妙的这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基本上跟天父说，爸爸，如果可以的话，好不好，我不需要上十字架才完成你救赎的计划，如果可以的话，叫这个杯是苦杯啊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我称这样的一个顺服是然而的顺服，这样的祷告是然而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然而的祷告，是不然的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儿子能够考上最好的大学，不然的话我不再奉献了。主啊，求你把这份我最喜欢的工作最好的这个 offer 要给我，不然的话我不再服侍你了。哎，这是什么不然的祷告？应该要学习耶稣然而的祷告。主啊，你祝福我的孩子能够上最好的大学，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啊，我需要这个最好的工作，希望公司给我最好的 offer，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哎，这是耶稣基督他如此做完成了救赎的计划。他舍己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祷告啊。他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顺服，像顺服除了舍己以外，有另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牺牲。告诉朋友，牺牲。耶稣基督他牺牲了，他牺牲了他宝贵的生命，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他牺牲了，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你可知道付代价是最近大家都不想听的名词？特别是我们要讲到付代价的时候，大家想说，我们希望都是能够白白得来这个救恩，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幸好耶稣得祝福得永生就好了，干嘛还要说代价呢？英国非常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Jowett 博士，他说，没有付代价的事工是没有影响力的事工。同样的，我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付代价的生命是没有影响力的生命。没有付代价的事工是没有影响力的事工，没有付代价的生命同样也是没有影响力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牺牲他自己，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这不是坐在电椅上啊，一按钮马上就走了，这是挂在十字架上， 让你流血流到你血都滴干了，让你呼吸到最后一口空气都没了，折磨到你不能再折磨，才让你死去。耶稣基督他牺牲了，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不但是如此，我们看见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还仍然没有放过他，还继续不断的来嘲笑他、讽刺他，甚至想激怒他。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7章41节到44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的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想象这些宗教领袖应该接受他是他们的救主，反而嘲笑他。不但是如此，连那些该死的强盗，罪有应得的与他同定的强盗也这样凑热闹，加上几句话在那里讥笑他。而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受尽了身体上的痛苦折磨，还要承受心灵上宗教领袖知法犯法的人对他的讥笑，对他的讽刺，对他的辱骂。这些还不算的什么，我觉得最难受的，当耶稣基督说请你这样，倘若可行照这杯离开我，是下面的几句话。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7章45到46节，这里说从午正到深处，就是从这个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约在伸出3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玛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哦，如果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这时候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血都快流干了，连呼一口气都要把整个身体提上来，多么大的力气他才能够喊出这样的一句话，而且是大声喊出说，以利以利拉巴撒玛各大尼。这是世界上最惨痛，可以说听到最悲哀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从古至今，圣父圣子圣灵，圣父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圣子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神完全人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因为我们像羊一样走迷的路，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加在我们的身上，加在他的身上，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忧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重担。就在那一个时刻，公义圣洁的天父掩面不看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就在喊出这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做牺牲啊，这叫做牺牲。这美好父子的关系，因为你因为我的缘故，他都可以把他牺牲了。因此当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全然的顺服的时候，你觉得顺服很困难吗？主要我顺服我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家人很困难吗？的确是很困难。当你想到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哇，那你会问说，到底什么动力使耶稣基督留在十字架上？怎么击他，怎么羞辱他，他都不下来。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因为爱，因为奇异的爱 Amazing love。 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奇异的爱，告诉我们效法耶稣奇异的爱。耶稣最奇异的爱，荣耀父神啊！因为一首诗歌就叫做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为我死。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哎，这叫什么奇异的爱？你根本无法明白了解的爱啊！ 耶稣基督之所以挂在十字架上，受尽一切的羞辱，甚至忍受的跟父子暂时分离的那一场痛，就是因为爱，因为奇异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爱，所以耶稣基督做完了这一切以后，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最高峰、最高潮，第二章的第九到第十一节，可以说这段圣经的高潮。这里说，所以，什么叫做所以啊？就当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之后。这里说，所以一个结论，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哇，这是何等的宝贵的一段圣经啊！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哦，本来还从天上降到地上，从最崇高的神的儿子的地位降到最卑微的人，而且做奴仆，而且从地上还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受尽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神给他最大的尊荣，父神赐给他最大的尊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全然的谦卑，所以神把他升为最高，给他最大的尊荣，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以不同的名来讥笑耶稣，但是最后呢，天父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什么名？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是神，大家都要来跪拜他，来尊崇他，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包括所有的天使活物，在地上的所有被造的一切，还有在地底下的已经死去的人，当然包括所有的魔鬼撒旦，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谦卑顺服是很困难的，这个过程是很困难，有时候甚至是很痛苦的，但你千万要记得有一个所以，有一个所以。当耶稣基督完全的谦卑，全然的顺服，完成了天父救赎的计划以后，有一个所以在为他预备。难怪彼得当年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到了时候，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做什么？升高。到了时候，耶稣谦卑降世为人，成为奴仆，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到了时候，神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顺服很困难吗？顺服你丈夫很困难吗？爱你的妻子很困难吗？谦卑很困难吗？服侍很困难吗？千万要记得，到了时候，你说我还没有看到结果啊，我的丈夫还是一样不体贴，我的太太还是一样刁蛮顽固，哎，还没有到时候呢，继续谦卑，继续顺服啊，到的时候他必定，不是或许可能，他必定叫你们升高啊。耶稣基督是最好的见证，最好的榜样啊。 那你说牧师，我怎么能够坚持的顺服下去呢？我已经顺服好久了，我怎么能够继续的爱下去呢？继续能够放弃权利，继续能为别人着想下去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爱。也是因为爱没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爱你可以继续顺服下去，因为爱你可以继续爱下去，因为爱你可以继续去服侍人。因为耶稣最爱的是什么？是你。告诉朋友说，耶稣最爱的是你。耶稣最爱的是你呀、啊！在你有爱的时候，你就能够多为别人着想，不为自己着想。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弃权力，甘心做奴仆。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全然的顺服舍己。当你有爱的时候，牺牲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你知道到的时候，神必定会叫你升高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留下如此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赦免我们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赦免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自己的权利，没有看见躺在马槽里的新生婴孩耶稣基督，柔美的救主何等的谦卑，何等的顺服。帮助我们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面，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注视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我们柔美的救主，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我们爱你，尊崇你，敬拜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荣美的救主。
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全能真神，荣耀君王，神高扬，圣洁和公义，尊荣的拯救者，明亮晨星，天使歌高声齐颂扬，万物都屈膝来敬拜。
新生的婴孩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君王，他完全的谦卑，全然的顺服，是你我一生要效法的榜样。我们越多的效法他，越多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欢迎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做宝座掌完全，让他的爱再次充满你，让你能够继续学习谦卑顺服在他的面前。阿们。好不好，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的爱再次浇灌在你里面，基督来浇灌你，让你能够继续顺服，继续谦卑下去，像耶稣基督一样。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面前，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谦卑顺服，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何等的奇妙，何等奇妙的主，何等荣耀，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唱，来，何等奇妙，何等荣耀，
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
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因为你是柔美的救主。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完全的谦卑，全然的顺服。帮助我们，再次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心中常常想到你，我们可以继续谦卑下去，我们可以继续顺服下去，直到有一天到的时候，到的时候，你必定会叫我们升高。再次，你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的主，我的神，敬畏我死。谢谢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和旁边人说，要效法耶稣基督。